所以往往看到有许多行善的人，好人一生呢不得已穷困潦倒，那么看到那些作恶的人在我们这一个世间上有权有势，好像一生都很得意的样子，于是乎呢他就对善恶果报不相信呢，这都不是这都是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晓得因缘果报通三世的道理。不但我们现身所说的苦乐果报是我们过去所造作善恶业因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的舍生受生到底会到哪一道去，而到了那一道去以后的体型相貌等等，长得好看不好看，长得庄严不庄严，这也是受业力的支配啊。就像佛明经里面所说的六道行类不同，皆是业力所作啊，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那么现在所说忏除业障呢，现报生报火报这三报都要忏除，换句话说要忏干净啊。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无量无边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这一段经文是在显示，是在说明我们从无始劫以来有贪嗔痴所造作的恶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得难以想象。这几句经文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说的也并不过分，的确是这样。我们想想看，我们从无始劫受生以来一直到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无量劫，光说我们所经历的劫数就已经不可数，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而在意义劫中，在每一劫当中，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所舍身受身所受的种种身，这些身的数目也不可数，也没有办法能够计算得出来，更何况我们一生我们每一次的受身呢，生生都造作种种业，每一生呢都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可见的我们所造作的恶业的确无量无边，实在难以想象啊。还好呢这些恶业并没有形体啊，所以我们才看不见它的相状，看不见它的样子。如果这些恶业要是有形体有相状的话，那真的就像我们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啊。照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恶业忏干净的话，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功德也应该是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才对啊。不错，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清净这两个字，怎么样才能够算把业忏清净了呢？要智慧开，波折智慧透露出来。如果我们以前面所讲的那三种忏业的方法来讲，一定要到达第三种的昧业忏才能够忏干净，才能够忏清净，我们的忏业才能够说得上清净这两个字。因为到这一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分破根本无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已经智慧开了，波折智慧已经透露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第八阿赖耶识转变成大圆净智了，而这一转变呢，原本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一切业种也跟着转变了。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智慧，转变成智慧功德啊。 既然我们的恶业尽虚空不能够容受，那么现在这些恶业都转变成智慧功德了。换句话说呢，我们所获得的智慧功德也同样是尽虚空不能够容受啊。所以毗沙哎婆沙论里面在告诉我们说，此忏悔一念之善，如有形色者，大千世界不能容受。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接着下面的经文就要进入到四相的第二个段落，便能忏相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可以分为正视其相以及明所对相、明所对境这两个小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段落，正视其相。请看经文：我今悉以清净善念。到这里是一个小段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它正式的说明了我们能够忏悔罪业的工具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善业因为贪嗔痴起了染污，所以五恶不为，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呢，我们要离开贪嗔痴，要以清净的善业，要以清净的身口意来忏悔，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过去所造作的罪业忏除掉，也才能够忏除的干净。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所要对的境界相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忏悔的方法。请看经文：便于法界即为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或不复道，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话，便于法界，这个便字呢，它含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从前我们所造作的罪业，不管是贪嗔痴的心，或者是所造作的恶事呢，没有不遍布法界，就像前面经文所说的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所以我们现在的忏悔也要周遍，这样我们的罪业才能够忏除的干净，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够遍于法界呢，称性才能够变得法界啊。那么我们现在以清净三业来忏悔，不但身清净、口清净，而且心也清净，身心一切都清净，一尘不染。身心既然清净了，那我们的忏悔怎么不周遍呢？怎么不遍于法界呢？可见的我们的忏悔是称性的。既然我们的忏悔是称性，是称何法性呢？那又有什么罪我们会忏除不掉的呢？会忏除不干净的呢？当然任何的罪业都可以忏除的干净，都可以忏除的忏除的掉。第一，下面的两句经文极为纯差，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这就教给我们要念十方佛了。因为过去我们接近了恶缘，亲近了恶知识，所以才是我们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现在呢，为了要忏除这些罪业，我们一定要舍离一切的恶缘，要远离一切的恶友，一切的恶知识，亲近善知识。那么佛菩萨是善知识当中的最善知识，所以我们要亲近诸佛菩萨，要念十方佛，要在十方佛面前诚心忏悔。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诚这一个字，怎么叫诚呢？ 我们中国曾国藩先生曾经对这个城啊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一念不生就叫城啊，可见的诚心就是真心啊，真心的忏悔，就像佛明经里面所说的，原想十方诸佛贤圣，这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念十方诸佛菩萨，前权合掌，批陈指导，惭愧改革，梳理心肝，洗荡肠胃，这实在是成到了极处。如此忏者，亦何罪而不灭，亦何障而不除？像这样的忏悔，那我们又有哪一种罪不能够消灭，又有哪一种罪业障不能够除得掉呢？没有。如果我们要不是这样的忏悔，也就是说我们不以至诚心来忏悔，不以真心来忏悔，那也就像佛明经里面所说的了，悠悠缓重情虑，徒自劳行，是将何意啊，只是徒劳无功而已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罪业呢是忏除不掉的啊，所以我们要自诚，要真心的来忏悔，就像前面逆生死时心里面所说的，要自愧克制，要不为恶道，要不负瑕疵的来忏悔。不但要这样的忏悔，而且呢还要祸不负障，这一句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什么是祸不负障呢？就是断相续心啊，要把过去的恶心，过去造作恶业的贪嗔痴把它断掉啊，要改过自新啊，否则的话我们只忏只发落忏罪而不悔过，不把过去相续的恶心断掉，换句话说我们忏是忏了啊，可是过错还是照样去犯，还是照样去做，那我们恐怕旧账未了又添了新殃，又造作了罪业了，像这样我们的罪业怎么能够忏除的干净，怎么能够忏除的掉呢？不能够。所以我们诚心忏罪了以后，要不复造，要把过去相续的恶心，要把过去无始劫以来贪嗔痴三毒烦恼把它断掉啊，同时呢还要恒住境界一切功德，恒是常常不间断的意思，住呢是安住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要恒常，要不终止不间断的安住在境界上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境这个字，什么样的境才能够叫境界呢？要自己安住在戒律上，要持守戒律，还要不见他能够，还要不见他能犯错犯戒，这样的持戒才能够称得上安住境界。我们要晓得佛门里面的戒律是属于自律，不是利他的，即使是大乘的戒律菩萨戒，虽然它是团体生活的规范，可是这也是自律，不是利他的，并不是要我们拿着它拿着戒律去衡量别人，来看看别人有没有犯戒，有没有犯过错。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持戒，就是我们的戒律持得在眼，不犯戒律，那也不能够得到持戒的目的得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所看见的 是随见随起分别，满脑袋里面都是分别，都是执着，都是在分别，都是在嫉妒别人的过错，时时见他人过，像这样的慈心，我们怎么能够得定呢？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清净呢？而我们这一种的慈心，又怎么能够称得上安住境界呢？不能够啊！像这样的持戒方式，就像前面所说的，只能够算是修福而已啊，只能够获得福德而已，哪里能够像这里的经文所说的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呢？换句话说，我们的持戒是要戒自己，是要律自己，不要去律别人，不要去分别他人的过错，要不见他人过啊。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修行人要不见他人过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因戒得定。一得定呢，那就是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就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逆生死时心里面的修功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方式来修学忏悔，那我们的罪怎么会不灭？我们的福怎么会不生呢？自然一切罪都消灭，一切福自然获得。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要进入忏除业障这一大段落的第三个段落，总结无尽了。这一个段落仍然还是跟以前一样，它分成显无尽、彰无尽这两个小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第一个小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前面五句，也就是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这五句经文，它是以反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忏悔是无有穷尽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就像前面一样的，要一直到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的业尽了，众生的烦恼尽了，那么我们的忏悔就尽了，就可以终止，就可以不必修学了。但是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尽的时候呢？光是虚空界、众生界就已经无有穷尽，何况每一个众生又有无量无边的业，也造作了无量无边的业，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就像前面经文所说的，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整个虚空界都容纳不下来啊！那众生的业跟众生的烦恼更是无有穷尽。换句话说，我们所要修学的忏悔也是无有穷尽的。接着下面的经文，菩萨才说：恶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这一段经文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忏悔无有穷尽。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不可尽，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我们所要修行、所要修行的忏悔也是无有穷尽的时候。接着下面的经文是彰无间，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菩萨的忏悔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忏悔而使得生于意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怨阻。换句话说，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修学忏悔的人，也要念念相续，也要无有间断，而且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也要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厌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忏悔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我们的身与意业、身与意这三业也能够无有疲厌呢？这都是普贤行愿力以及我们自己起身信解，也就是智慧开了的缘故。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普贤行愿力的缘故，那我们的忏悔所面对的境界怎么能够便于法界，即为成刹一切诸佛菩萨呢？怎么能够有这么普遍、这么周远的境界相呢？再说，我们如果不是自心起身信解了，不是自己的智慧开了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以清净三业诚心的来忏悔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开了，我们的般若智慧透露出来，所以我们才能够身心清净，才能够以至诚心、以真心来忏悔，同时呢，也才能够祸不复招，常常安住在境界一切功德上面。而且也正因为我们能够以清净的身心来忏悔，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不以生灭的心，是以真心，是以不以分别取向的忏悔来修学我们的忏悔。所以我们所修学的忏悔也就自自然然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也不会生疲倦的心，不会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把忏诸业障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讨论圆满。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菩萨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两个修学的重点，也就是以清净心来修学。我们的修学呢，要不间断，要念念无间。我们这一句佛号也是一样，要用清净心，要用自诚恭敬心，要用意心来念，而且要不间断的来修学，不间断的来念这一句佛号，那么这一生我们就可以成就。接着底下的经文，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五个大段落，随喜功德了。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为别名、事相、总结无尽这三个大段落。首先的一个段落是别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把下面经文的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换句话说，底下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给我们说明如何修学随喜功德的方法。那么什么叫随喜呢？所谓随，是随顺不违逆的意思。那么善呢，喜呢，是欢喜不厌恶的意思。换句话说，随喜就是见到善事，不管这个善事有多大有多小，都欢喜。甚至于呢，只有一毫之善、一尘之福也欢喜。而见到善人呢，就恭敬。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修道学佛的人来讲呢，相当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破除我们的嫉妒心。我们想想看，我们看到别人修善，见到别人行善都欢喜，都高兴他成就了，那么我们还会去嫉妒他， 还会去障碍他吗？不会了。你看这个嫉妒心，我们并没有想到要去断它，没有想到要去破它，它却自然没有了，自然断掉了。这实在是妙极了。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这一随喜呢，别人所修的善，所获得的功德利益，我们不费一分一文也得到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讨论过，就是说的随他人之喜，随他人之喜能够使我们破除嫉妒心，得到同等的善。那么随己所喜呢，随自己的喜呢，事事得所用，念念圆满功德。为什么？所谓随己所喜，就是随自己的能力范围，尽心尽力来办事，一点都不勉强，随缘而不攀缘。譬如说布施，我们有钱，我们有财富，就多布施一点，我们没有钱，就少布施一点。即使穷困到了极点，一根水草也同样是布施了。一切总是尽心尽力，随缘随分，自然而不勉强，一切各随所喜呀。我们想想看，这不是跟前面广修供养里面所讲的上妙供养一样的吗？是一样啊。那怎么会事事不得受用，念念不得圆满功德呢？当然事事成就，念念圆满功德啊。不是这样，其他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尽心尽力，随己所喜的，那么样样事都能够得受用，都能够圆满功德。从这个地方我们更能够体会得到，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得普贤菩萨十大行愿，那简直就不知道如何来修行，简直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修学圆满功德。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境界相。在这一段四相的经文里面，它一共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随喜诸佛善，这一段经文是说的我们要随喜释放一切诸佛如来的善根。第二个段落是随喜诸趣善，这里的诸趣呢是说的六道，六趣也就是六道一切众生。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连六道一切众生的所有功德我们也要随喜啊。第三个段落是随喜二乘善，这是讲到二乘人呢，他们所修所学的一切功德我们也要随喜。第四个段落是随喜菩萨善，很显然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一切菩萨所修学的所有功德我们也要随喜。从这四个段落看来，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所要随喜的境界相，所要随喜的对象是上至诸佛如来，下到六道凡夫一切功德。真正所谓是一毫之喜，一尘之福，一毫之善，一尘之福，无不随喜啊，没有不随喜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段落，随喜诸佛善，请看经文。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从出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 不惜以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藏，即为成数劫，意义皆通，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所主，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提菩萨之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行。到这一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几句，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我们看，我们想想看，这些佛刹有多少了？光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就已经无量无边了，何况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这更是无量无边，难以想象。这几句话是说我们所要远的境界，所要随喜境界的广大无边。接着底下的两句，即为陈述诸佛如来，这是说的佛陀，把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把它磨成即为尘。这些即为尘，这些为尘的数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这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都要随喜。从来没有一尊佛，我们会让它空过的，会让它，会不去随喜修学的。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来随喜呢？底下的经文呢，就给我们说出来了。从出发心为一切智，出发心是出发学佛的心，这是因；一切智，这是说的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的圆满智慧，这是果。换句话说，从他们最初发心学佛开始，一直到圆满成就佛道，从因至果，我们都要随喜，这是总说。接着底下菩萨就要来细说诸佛如来到底是怎么来成就佛道的，其实也就等于是在详细的告诉我们如何来随喜了。勤修福聚，不惜生命，这两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要晓得诸佛如来在因地修学的时候，不惜自己的生命来勤修福聚，来努力的修福，他们为的是什么？是为着一切种子啊，是为了求智慧啊。可见的，为了智慧来修福，这才是真正成佛的因缘。我们看到这里，就应该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平常的修福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求来生的果报，为了使来生呢过得舒服一点，过得富有一点，而不是真正为着智慧来修福的，那我们这个修福就跟佛道不相应了，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得到一点人天的福报而已啊。可是等到福享尽了呢，那又要堕落了，这是我们不可以不加以注意的，不能够不警觉的。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劫。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那么多劫，这是说所经过结束的长久。可见的，学佛并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就的，一定要经历久远劫的修学，才能够圆满成就佛道。我们不要说佛道的成就，就以我们世间法来说呢，我们世间的学问，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前后呢也要经过16年才能够完成的，何况是佛道。所以我们学佛修道一定要有耐心， 要有长远心，而且要精进不退堕，这样才能够成就。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底下的一一节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所主。从这一个段落以后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探讨。